是证明以上的如意大师所说的话是对的。因古德人说破心喜感临过之高神，极乐心平之宝地之如掌，那么此界即理指示，自心所感指会应生业力，自心所感指境应生心求。那么这是古代呀，开悟以后呀讲的这一句话。不过这是哪一位呢？那么我没有查出来啊。这所破心喜，这个所破世界的众生呀，因为他这个心中啊，善恶是非的不平，尤其是在这个五欲的邪途。那么他有这一种善恶是非不平之因，所以就感到了我们这个所破世界之中呀、啊，这个，这个邻国，邻就是叫那个山林，国就指这个油国，山林呢就属于狗，油国呢就属于神，所以就感到这个邻国啊，就狗或狗或神，是不能够不能够这个是大地啊，或者是完全是平称的啊。极乐心平之宝地之如掌，因为极乐世界众生啊，他都是以清净三业慈悲念佛为因，都是以念佛三昧而往生净土，所以他这个心地呢是特别的，好像是一样平等。那么他以这个清净平等之因，所以感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宝地呢，这黄金为地，是地平如掌，没有这个邻国高深的不同。此界即理指示，那么这些个呢，无论是这个娑婆的这个求念高深，无论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宝地地平如掌啊，这完全都是即理指示。什么叫做即理指示呢？是就我们心性之理呀、啊、而造成的这一种事项的不同。极乐世界的众生以他心性之理而照出来这地平如掌，所破世界的众生也是即心性之理而照出这个事相来，是临过高深。所以下面就讲了自心所感之慧就指所破，所以我们应生业力呀、啊；自心所感之境就是净土啊，所以我们应生呀、啊、心求之心。所以业力日志呢，就是月，就是我们境界恒忍信月，在这个月之中呢、啊、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偶一大师在下面讲呀、啊、得生以佛学品月力之有物，所以这个业字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月字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是单单这么发一发就是了，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句符号之中啊，都有这个心求之心，都有这个业力之心，每一句符号是业力所破，每一句符号是心求极乐。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念念有余，念念有恒，那么你不带一心不乱也不可能。所以下面讲心业二智啊，就是业，业智是修行之基础，然无业力哪得寻求呢？那么下边呢，这就是这个圆应罗法师啊，他发挥里边这种道理。这是这个圆应罗法，上边是解释这个文字呢，下边是圆应罗法师自己所发挥的理论啊。所谓这个业字呢，就是我们修行人这个根本的基础。假使我们根本没有业力，远离这个娑婆世界，根本没有心离开，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寻求往生极乐呢？下面就举出这个譬喻来啊，就如同一般这个世界的人，他根本没有业恶这个生老病死之苦，那么当然呢，他也自然的就不会呀、啊，那么求出生死。 所以塔利亚就永远不会想到呀，我要去修行了生团死去，他不会想到这些个事情。世人对此世界不生厌者，皆是不觉悟也。所以一般世人他为什么对于这个娑婆世界不生业力？因为他不能觉悟啊，不能够觉悟这个世界是无，这个苦空无常，是无我不净的。那么下边就把这个道理也就解释出来了，说第一不觉悟。那么一般世界人呢，第一种不能够觉悟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生是苦。说世界之人呢，决定是苦，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身就是大苦集聚，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有生老病死。所谓这个生，就如那个活马不匹；死呢，就如这个神鬼脱壳；老呢，就昏庸无能；死呢，就归于泥土了。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如此，生老病死。那么就是这个四大假哈呀，除了这个，众苦集聚之外，那么除了这个生老病死四大这个苦恼之外呀，还有这个种种的主苦，那就是这个三苦八苦是无量的主苦了啊。好像这个外边离苦呀、缘成会苦呀、无因持生苦啊等等的，那么是量说了就三苦，光说了就无量的主苦，不光不量呢就是属于八苦。那么这个名词太多，我们在这里不解释了啊。所以叫做种种苦苦，那说不能尽的。因为神，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众苦之本。为众苦之所聚集，那么这个在其他的道门来讲啊，说无有大患是为无有神呢，是然无无神是何患之有呢？这都是表示这个身体呢，它是众苦之本，一切众苦之所聚集之处。离开这个身体啊，可以说你想要找苦也找不到啊。这是说第一种，不能够觉悟这个人生是苦。第二种呢，不能够觉悟人生是空。这个空呢，就是说好像我们在这个一生几十年，那么最长的八年，那么到头来这个大梦已尽呢，那可以说是这个归入泥土了。是人如功名富贵，无非是大梦一场。就假设说任你这个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功盖一切，名闻四方，富贱一方，那么贵为天子等，叫做功名富贵。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这个五欲快乐，但是到头来呀，总是大梦一场。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做了一场大梦而已，所以那个世界一场黄粱梦，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生也没有带来一吻，死也没有带去一吻，所以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所以古代也讲了这么一句话，是一日无常道，防止梦时中，是万般讲不去，唯有也随身。那么我们在这一生一世之中啊，所造这个善恶等业呢，那么我们要受这个果报。其余的呢，什么都带不起，唯有这个业力是跟随而不离。所以我们在世啊，有这个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福音则福果，地狱因则得地狱果，这就是业力随身。万贯家财带不去，一手一双空手如游民。第三不觉悟，人生无常，乃至到这个福之 佛也即之道矣。第三种呢，就算我们不能够觉悟这个人生它是属于无常的，那么在这个人生之中啊，上寿是上等的寿命也不过是八年，那么下等的寿命呢几十年，甚至于也有一出世而就往生的。所以这个善道大师言呀，人如是千般快乐，无常总是道理。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就问他的弟子说：“人命在己间。”那么这句话呢，就是问他说：“这个人命呀，在几多的时间呢？”那么这有一个弟子呢，就回答佛的讲了，说这个人命呢，在旦夕之间。这个旦就是昼，夕就是晚，这早晚就是在早晚，也就等于这个一天之中的早晚。那么佛就对这个弟子讲说：“只为知道，说是你呀，没有了解这个人命无常的道理。”那么又一个弟子对佛来讲说：“人命在饭食之间，就是我们吃这么一顿饭的时间。”那么佛也告诉他讲呀：“只为知道，说你也没有明白这个人命无常的道理。”那么后来又有一个弟子呀，对佛来讲说：“人命在呼吸之间。”那么佛告诉他：“只知道矣，说你呀明白了这个人命无常的道理。”那么这个意思看起来好像不像不好懂啊。其实这个人命在呼吸之间呢，按照这个经里边有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再生的时候呀，是属于这个身体属于本有啊，就现在这个身心属于本有。那么到了最后一口气不来呢，那叫做死有。死了之后49天叫做总有。我们这个第八识一念呢，比这个五明所起投胎呢，那个叫做生有。所以这个死有呢，就是最后一口气。因此佛说这个人命呀，在无常之人命无常呀，在于呼吸之间。你要把这个本有、死有、总有、生有，把它分得清楚呢，那么你就明白这种的道理了。第四，不觉悟人生无我。那么下面呢，那么云云老师举出个事，说一般的世人个个呢都认为自己这个四大假合之身呢为我，所以他就处处啊时时都爱着这个我，就爱着我这个身体。为什么呢？应用我这个身体可以和谈着这个五欲的享受啊。其实他不知这个四大假合身体而不是我，纵然谈这个享受这个五欲之乐呢，也不过是暂时的一时的感觉。说谈起来为我受用，为什么他要这个谈很多积聚很多的这个财产呢？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我，为了我什么呢？为了我自己来受用啊，和受用这个五欲快乐的境界呢。贪食为我娱乐，那么这个男女之间呢，贪这个淫欲之食呀、也不过是目的也是为我，为我什么呢？娱乐。贪名为我荣耀，贪这个名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有种那个荣种能够有主，这也是为了我。贪食为我滋养，那么贪求这个美好的饮食上等的滋味，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我这个身体可以滋养它。贪睡为我安息，那么我们贪爱这个睡眠， 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我这个身体啊，它可以恢复自己的精神。说不知此身四大和合假名为我，他不能够了解这个身体啊，就是这个呼吸染度那么血脉和这个皮肤经过和合而有，它只是一个假的。那么把这个阴阳一理散呢，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是地归地了，哪个是我呢？如果你要思想到他四大理散的时候，毕竟哪个是我？还是地是我，水是我，火是我，还是风是我呢？如果你果然能够这样的觉悟的话，人生是苦空无常无我，神圣的业力呀。业力不但是业力现起的神形，也业力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这正是呀入道之要门。业慧须舍之究竟，方悟可舍；心境须取之究竟，方悟可起。故妙中引，取舍然即，以不取舍亦非已禅。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偶一大师呀，前边呀说了这个，自心中这种净慧，这个业心业的这种道理，下边呢再来这个发挥这种理论，而且还引这个妙中丑啊，说是业慧，就是业力所破世界的这垢慧之果。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它舍呀，舍出这种垢慧呢。但是你要舍出的话，需要舍之以究竟，也就是舍利之无可舍利之处，方可以名为舍之以究竟。如果你毕竟能够舍利之以究竟的话，方可名为舍无可舍之处，叫做舍无可舍了。那么我们寻求净土呢，极乐世界呢，我们需要啊，行之又行，求之又求，取之又取。我们要取舍寻求之极，无可寻求之地。所以说，故需啊，那么取之啊是极，取之以究竟之地。那么方可以啊，我叫无可取之处，方为取物是可取之处了。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业力所迫也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寻求极乐还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我们这一念心，那么取之以究竟，舍之以究竟，取之以究竟，总不离我们这一念的心。那么你能够了解舍取完全由于自性，那方式是取无可取，是舍无可舍了。所以下边就引这个妙中丑的问，这个妙中丑呢，就是那个月中丑啊，就是那个游戏大师那个月中丑。其实这个月同这个妙的意思是一样的了啊。那妙中丑怎么样讲呢？其实这个取舍然即，以不取舍亦无已成。那么这一段文呢是一个问答的文字啊，下边圆云老法师那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了。就然起，假使啊我们然取然舍，只以极点，那么以这个不取不舍，是不取净土不舍垢土，它并没有已成。这个已禅呢，就是把它分开，在没有既然没有已禅，也就是没有二字，是完全是一致的。那个取舍以不取不舍，完全没有二字，完全是一样的。然而这个究竟这两个字啊，然论就是在这个数的方面来讲，你要是取的话，一定要到这个妙觉之果，那么修得之功 已成，那么性德呢完全已经虚化出来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才可以说无取无舍，那个取一舍之情界呢完全空掉了，至此方可以明白是无取无舍了。假使在这个恒的这一方面来讨论呢，因为净土法门它是恒超三界，假使我们能够往生净土啊，那么这已经就是属于这个取之以究竟，舍之以究竟了。所以此所破世界之垢毁的我们已经舍离了，那么极乐世界的我们已经往生到了。是但得往生皆复问法，是正无生忍，那么将来啊必定会达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常寂光净土究竟妙觉极乐之佛。所以在这个恒数这一方面，数那必须要指妙觉极乐，恒呢我们就是但能够离开娑婆，但能够往上极乐，那已经就是属于究竟了。所以在一取一舍之中啊，取一舍皆不离开我们这个现在这一的心性。那么你了得不离开现在这一的心性，取之以不取有什么二致呢？是完全没有两样。所以这个然取然舍，取以不取舍，亦非一常。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圆云老法师讲义啊。那么且四句名有心业，便有取舍。那么且四句是哪且四句呢？业会须舍之究竟，方无可舍；心境须取之究竟，方无可取。就这四句，这四句之中啊，有心有业，有取有舍。那么业会呢，是业所破浊之会；心境呢，心极乐庄严之境。那么心业二智啊，就是心、月、行这三种质量之中它的阅历。既然这个业会必须必须要这个越舍，那么既然心境呢必须越起，越舍就是舍离娑婆，越取就是取向于净土。那么为什么讲那么取舍在即只以那么舍，那么为什么讲说舍之究竟方无可舍呢？说必须要是这个我们这个法这个业有业力所迫，求出这个所迫。那么业力所迫，求出所迫，这样子才能横超所迫这个三界六道生死之苦。那么这样子呢，永远离开了这个众苦，方是舍无可舍了。如何是取之究竟方无可取呢？下面就解释。那么必须这个修行念佛的人必须要这个寻求往生极乐。那么我们已经往生极乐上等九品莲台了，那么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但受主乐而无众苦了，在这个时候啊，方是等无可取，叫做取无可取了。那么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呀，种种的方便，种种的寻求，种种的业舍呀，那都不算是究竟。我等到我们这个舍离娑婆往生极乐之后，那才是究竟的呀，是舍究竟的取，乃至到了那个时候啊，以这个不取不舍当无一切了。所以且这个心业取舍呀，是即离之事。什么叫做即离之事呢？因为啊，以我们这一念的心性而生业力，以我们这一念的心性而起寻求，这正是以理，就是指我们心，以这个理性而起这个事相的修持。什么事相的修持呢？就是法悦持名啊，悦是业力寻求。那么假使你想要业力寻求的话，必须要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这就是事实上的修持。那么这样的事实上的修持呢，完全由我们这样的心性而起法，所以叫做即离之事。 后其实究竟呀是即是之理。那么我等我们往生之后，上等于九品莲台了，那么这个修行之事已经圆满了，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之理也已经显发出来了，那就是即是而学其理了。那么下边呢，又引这个妙中朝来引证啊，说妙中朝在上边那一段文呢是这个问答，那么有人这样的问，那么他怎么样问法呢？说自理微妙不垢不净无趣无始，是仅理垢净令人取舍，既归妙理即非上乘啊。那么这一段回答呢，是属于这个游戏大师的这个假设问答啊，这是偶意大师呢把这个文引来。那么假设那么这一个人的问呢，就是看这个意义呢，就是这个修禅的人，就是这个禅宗的人这样的问。这个自理就是我们这个一心实相真如本觉之理，那么他这种微妙啊，什么叫做微妙呢？是不垢不净，是无趣无舍呢，这就是我们本觉的心性实相离体呀。那么现在这一部经呢，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呀，它建立起这个有垢毁之土，有清净之土，那么使令这个人呢，要这个取净是舍慧，这有取有舍。既然是有取有舍之法，那就拐为了佛说这个微妙这个道理。什么微妙道理呢？是不垢不净，是无取无舍。而且也拐为了佛说这个这个最上这个大乘之法了，也就最上一乘之法了。一乘之法，最上一乘之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性。那么以这个心性之理微妙不可思议，心性之理呢，非垢非净，无取无舍，无因无果，无是无非。那么现在此境建立这种道理，岂不是违背了吗？违背了这个大乘经典吗？叫做拐违了这个微妙的道理，也违背了这个大乘经典。那么下边这个游戏大师就答，就回答了：其实然即已不其实，已非已成。所以这个此经之中啊，说明这个取境舍会，那么一取一舍，只以这个极点。这个极点是什么呢？就前面所说那个九境的二字。那么你取舍，取以九境，舍是以九境，那么以这个不取不舍是一分一成，这里没有二字，完全是一样。这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说舍也是舍自心之慧，取也是取自心之境，以自心之中有什么两样不同的呢？所以说取舍不离自性，更无一成呢。那么是不是离开？那么这前面这个问，他就是撇这个，他就是撇理废事，他就单单说明我们这个本质心性是不垢不净无趣无舍的道理，而不谈这个事实上的羞耻。所以后边这个回答呢，是答即是而学理，就是这个我们念念这法语，念念这支持阿弥的名号，在这即持。即此事修啊，而学我们的心性。这个原因老师讲，这个禅的这尺路啊，就是这个，好像现在尺走过这个前尺，前边的尺走过，后边的尺呢还叫站着走，叫做尺路啊。乃撇离而非是，那么这个这一段前边这个问的意思呢，它就撇离，撇以这个理心，而废除这个事修。那么回答的地方呢，乃是这个即是而学理，就是在我们这个事实上法悦持名修持的方面而学我们这个心性，叫做即是而得理。那么这样子撇离而非是呢，仍然是属于其学。那么即是而得理呢，那才能够实力也有。我等发心修行，但老实念佛求之说破，乃知道这个凡受落空之祸啊。那么这个我等呢，是圆应老法师啊，这个 然后呢是劝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啊，持名念佛的人呀，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持名念佛，求出娑婆，求生净土，在这个事实方面呀，我要来出去，不要单单那个撇理。那么这样子由事实而学我们的心性之理，这个呢是就是叫做且稳不当，不会有一不会有错失的，是了无一失了。是千万呢，不要是单单执起这个心性之理，而废除事实上的修持。那么下面又引这个莲池大师讲说：“长事而念能相聚，不如不许如贫之功之理而心是未明，反受落空之祸。”就是长事，我们要是执着在这个事项上。这个法乐持名念佛，但是呢，你能够这样的念念的相聚，念念的法乐，念念的往生，念念的支持名号，纵然你不明白我们这个心性之理，但是呢，你也不会这个虚费了你这个修持之功，将来呢，一定会入于这个九品莲台。假设你要单单执这个心性之理，不取不舍不垢不净的话，而心是未明，假使你悟这个心性之理而没有透彻，没有彻底的话，反受落空之祸，反而呢会找到这个落于这个空茫之祸。所以这个永嘉大师讲啊，就是这个豁达空无因果，是茫茫堂堂照样祸，这就是这一句的这个反应。其实就是说是这个禅宗啊，他这个大彻大悟之后，那么叫做这个开本禅破重关破老关。其实这个破本禅呢，他就是了的这个空义，破重关呢，正是呀了之这个虚体。那么破这个老关呢，正是了的这个中道第一体。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心是未明，你反而呢受的这个落空之祸，你撇以这个空理。所以前面讲啊，这个三十年前借水是水，三十年中借水借山不是山，借水不是水，三十年后呢借山还是山，借水还是水。那么这件事啊，是个彻底的了解即是理学理的这个空假中一体这个意义啊。沙伯穷是其实但想不取不舍，这理非是，即非以是理亦不远，然但取是即理，之取一即理，舍一即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故此心而名乐也。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结束了这个乐之这一支这个理论。那么就是说，如同这个世界上吧，有一类这个修行之人呢，那么他虽然念佛而不费这个愿求往生，那么认为这个念佛呀，这是心境这个就笃境，那么这也是这一个修行之人呀撇离而非是的道理啊。所以这就是说，假设说你要不穷这个。不穷，三不穷是其所，就是假设呀，你不这个穷是以这个有取有舍，就是洗净社会，但是单单的穷向这个不取不舍，那么这个三不穷是其所呢，这正是属于这个废事，但穷上不取不舍呢，这正是撇向一理。所以下面这一讲，皆执理非是，这正是啊，完全是执着这个理性而废除这个实修。既非一事，既然你废除在事实上的修持，不发愿不持名，那么你所悟的理性呢，是不是究竟圆满呢？所以你所悟之理呢，也不圆满。假使 学识之理。假设你能够啊是通达了悟，那么学识上之修持啊，就是学我们现在这一类心性之理的。那么你取，一直是取以自性之理呀、啊；舍，一直是舍以自性之理呀、啊。所以说，一起一舍，无非法界。你就然是这个舍秽土取净土，那么一取，但是一行也不离法界之体；一舍还是自性，亦不离法界之体呀、啊。所以一起一舍，无非这个唯心法界之体，就是一真法界之体。故此心而名业也。因此呢，这个欧益大师有是之故啊，那么我按照这个次第说明前面这个信心之后呢，而再来是说明这个阅历啊、嗯。那么看这个下边这个圆融老法师的解释啊、嗯，说假使呀、啊，一般世人念佛而不穷是以这个在思想方面发愿的话。那么就是舍秽土取净土，但重以在这个理性方面，而说明这个我这个心性是本净，不取不舍，即心即佛，即佛即心，我是不取不舍。那么这个正是啊，属于这个执着这个理而废除这个思修。于是啊，但是呢，在他这一种思想方面呢，仍然不能够离开有取有舍。何以故呢？下面就说此理。你单单执着心性之理，那就是呀、啊、偏于理性了。你废除事实的修持呀，那就是偏于舍这个舍离这个事修了。那么这样的一取一舍，宛然的存在。既非一事，那么你所悟的理呢，也不是圆满，也不一定就通得了。那么这样，岂是真正大乘呀自己第一体中道之理呢？不是的。第一体中道之理呢，它是理事无碍，圆融中道，那样才是究竟大乘自己之理。然得确实之理，这个下五句啊、嗯，这个下五句的这然得确实之理，这取之理，舍之理啊、嗯，这下边这五句，下边就解释了，为然能了得确实之理。据大乘正信者，是这取，也就是我们取消我们这一类的心性；舍，也是舍离，也是舍向我们这一类的心性。所以说，一起一舍，无非是法界的全体，总不离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心性。离开我们这一类的心性，怎么样舍秽土？离开我们这一类的心性，怎么样取这个净土呢？那么此下呢，应当举一个譬喻来说明啊、嗯，人能了得，下面这是举的譬喻来。如果你能够了得呀，浅薄，就是这个大海水之中啊，有很多这个浅薄的烦恼。那么你能够了得这个浅薄啊，就是水。这水是水，那么薄呢，还是水呀、啊？薄也并没有离开水呀、啊。那么水之以薄，虽然有这么两个的名称。但是同一实性。那么我们念佛舍利所婆秽土啊，那么寻求这个极乐的净土是什么呢？正是从我们呀、啊、升起这个大乘的正信，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类心，由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心性而升起了这个大乘的正信，发这个誓弘，发这个大乘的誓弘誓业是什么呢？就是切即地，且这个苦结二谛呀、啊，就是这个业力，后边那个道灭二谛就是行修。那么完全符合这个大乘之中啊，誓弘誓愿。因此呢，那么就是誓弘誓愿也不离我们现在一类心性。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就是解释了啊，故赐名，故赐心而名月也。也这次名号一心不乱者，名以着得，达不可思议故，名号也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故，是善成为佛种，至此等不退也。 那么前边把这个信月这个月字呀已经解释了，下边如意大师嘛再来解释这个横，这个横的这支持名号。这个支持两个字呀，就如同我们这个手啊支持这个重重的宝物，你不可以把它放松，一放松呢那么它就丢掉了。那么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心中呢念念的不可以啊，念的要支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以有一念的放松，假使有一念的放松啊，那么这个佛号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支持呢叫做结果的支持而不放松。那么古代也解释这个执着，假使我们在这个执着这一方面，这个执着这个执执呢那就不可以有，但是在这个支持支持名号支持境界这一方面呢，这个支持就不可以无。所以这个执着这个执可用在哪一方面呢？在这个事实上的修持呀，的确是要执，在这个理论上的运用呢，那全不可以执。那么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解释这个支持两个字呢，是让我们在心中啊念念结固支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而不要把它有一念的放松，就是支持名号一心不乱。那么我们持到这个事一心不乱或者理一心不乱的话，名以着得，这个名呢它是属于假名。那么下面这个达呢，它是属于这个真实的功德。这个名虽然是假名，但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达行呢，它是真实的达，真实的功德。那么也就是因这个假名而能够着真实的功德，所以叫一名是着达。那么这个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呀，原本不能够以这个形式口译的，因为他的真实的功德，故佛的假名呀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做一名而着达。下边达不可思议，这个达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阿弥陀佛的这种广受乃至这个智慧道德神通道理辩才等等的自利利他等等的种种的功德，其界不可思议。我们不可以用口来议论，不可以用实来思量，思量也思量不到，谈论也谈论不到。那么既然阿弥陀佛他这个大恨无量的大恨是不可以思议，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也是不可以思议。那么既然阿弥陀佛名号和他的功德解读不可思议，所以使令这个善乱心呀，这个善乱心就是用这个妄想纷飞之心呀，那么成了这一句南无佛，就南无阿弥陀佛，尚且可以种下将来成佛的种子。假使我们支持这一句阿弥陀佛达到一心不乱的话，那么必定可以往生净土，往生之后呢决定可以上等三种不退之位，那是绝对无疑的。那么下面再看严老师这个讲义，说这一刻呢持正明妙行乃至到这个不乱是成功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文呢是正式啊说明这个支持名号这个微妙的这个横门支持名号就支持阿弥陀佛的万德准号呢。那么我们就讲这一句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我们求生净土微妙不可思议这个横门，因为前边已经有了升起真实的信心，也有了第二这个恳切的发愿，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满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才能够满我们的愿力呢？那要去实行，假使你没有实行的话，那个愿是虚愿，信也就不真切了。所以必须要应用我们这个行动，才能够满我们这个愿力。 这个恨就要行动起来。那么怎么样叫做这个微妙的恨呢？